台湾汉江军演开始了，中共有动作，而美国媒体一段录音内容暗示川普要反攻大陆。录音讲了什么？美国发生大案惹恼 FBI 对中共国安落了战书，中共26个国务院高层信息全部落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0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今日7月9日，台湾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江41号军事演习，而从昨日8号到今日，中共出动了38架次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中共还向台湾海域派出了072A 型的登陆舰。与此同时，美国媒体首次披露了川普对习近平的一段惊人录音，而 FBI 更加是官方宣布了一份讨共的核文。除此之外，网上传出中共的26个国务院部门全部部领导完整简历消失。今日是台湾汉江演习的首日，中共派出了072A 型的登陆舰，可以将部队、车辆、坦克和物资从舰艇运送到岸上。而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梅家树上将表示，这一次汉江演习强调的就是实时、实地、实兵、实装，还要加上真实的状况的作战行动，绝对不是原始计划。今年的军事演习正是为中共的多形态冲突做准备。在汉江演习的首日，为了预备中共由演转战，台湾海军的舰艇亦都是紧急出港，同时海军机动雷达将前往各自的战术位置候命应战。就在台湾开启军事演习的同时，中共商务部在今日宣布，对汉翔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中山科学研究院、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台湾主要的军民两用企业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共说这个是对台独分子的惩戒。台湾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共对台湾8家产业没有实质的影响，而且有反效果，因为台湾的法令本来就规定不能够采用中国的零件、技术等等。中共对台湾公司的制裁有些好像中共对美国的洛歇马丁公司一样，当每一次提供台湾军事装备的时候，中共都会宣布制裁他们一次，都已经不知道制裁了几次了。王定宇指出，中共想向全世界做政治宣示，但是就起了反效果，因为这样反而证明一件事，因为中共常年讲大话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为什么会有中共对自己的国家实施出口管制？这个就是荒谬的地方。所以中国商务部等于自己间接承认了中共实际上对台湾根本就没有统治权，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值得关注的是，在昨日7月8日，美国媒体 CNN 传出了川普总统在2024年选战期间在一场闭门聚会向捐款人谈话的录音。川普说他向习近平讲过，如果中共攻台就会炸烂北京。川普还表示，习近平当时就懵了，即刻就问北京你要炸，而川普就回应说，我没有其他选择，只是能够炸你们，我们会炸北京。其实这个消息前一段时间就曾经披露出来，但是录音还是第一次拿出来。今日全球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消息和录音片段，不过中国媒体就全部集体禁声，但是网友就热烈讨论。有人说，习近平心里面很明白，只要他突袭台湾，美军就会反攻大陆，至少他在川普任期不敢这么做。当然也都有不少人认为川普在讲大话，俄乌战川普也都没有炸莫斯科，但是有人认为川普放武器给乌克兰就是给乌克兰去炸，只是他希望不用动武，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外界认为正是川普的这种不明朗性令到对手害怕和愤怒，就好像美军 B-2 对伊朗的声东击西的行动。在今日，美国海军驱逐舰蒙苏尔号在7号抵达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级别的首舰朱雅特号在2022年也同样驻扎在横须贺， 当时曾经引起中共军队的恐慌。为什么呢？因为蒙苏尔号有隐身的能力，可以搭载高超音速武器在靠近中国的前线部署，射程可达2776公里，也就是说中国沿海防御包括航母和指挥所都在美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样显示美军升级军事压力的信号。而中共不敢攻台，除了美军的威胁，还有中共高层的动荡。在今天9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南海战争并非迫在眉睫，开战可能性不大，那完全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局势。外界认为特奥多罗正在暗示中共高层政局的动荡，如果习近平不落台，台湾依然是他的目标，但是如果他失去权力，新的中央是不是会选择攻台，仍然有待观察。在7月8号，知名网友账号中国人士观察爆料说，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已经静静地删除部长和副部长的完整简历，网页上只是剩下姓名、性别、籍贯等简要的信息。而这个变化不是孤立的，目前26个国务院组成部门的部级领导完整简历已经全部被落架。这些被删除的简历原本包括了各领导的学历背景、曾经任职的履历，这个也被视为了解中共官僚系统运行和权力构成的重要窗口。现在一刀切地信息人身操作，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风暴。外界认为在中共高层权斗、习近平失权的传闻不断、军方震荡加剧的背景之下，这种突然的系统级消失亦都可能是内部整肃或者是人事异动的先兆。目前中共已经成为美欧共同的目标。在昨日7月8号，川普主持第6次内阁会议上直接公开中共在美国的黑暗行动和破坏力。而在7月4号，意大利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拘捕了33岁的中共国家级黑客徐泽伟，引发全球轰动。因为徐泽伟和同伴张宇受中共国家安全部指使，针对美国顶尖免疫学家窃取新冠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今日 FBI 在 X 平台用中文发表了严厉声明，声明就好像土共的核文，字里行间全部显示出两个字：愤怒。声明中说，徐泽伟在疫情初期效力中共国安，针对美国境内医学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科学家发动网络攻击，是首批 FBI 成功缉捕的中共黑客之一。这次逮捕历时5年，跨越多个国家的复杂网络调查，中共政府为了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敏感信息不择手段，亦都无视国际法律的基本原则。他们唯一懊悔的是他们非法行为现在已经被揭穿并公之于世。 FBI 侯斯顿分局郑重向中共发出严厉声明，你们的罪行已经无所遁形，国际社会已经看清你们的本质，你们是一个不惜践踏一切规则、法律和道义、肆意窃取美国资源的政府。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恶意网络攻击，必须面临严重后果。对于 FBI 对中共国安下战书，你们怎么看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美国最高法院7月8号以8-1的裁决允许川普总统裁减任何联邦部门的雇员，这样预示着川普总统可以对联邦政府有更大的控制力，亦都为川普削减官僚体系、重塑行政机构的行政权获得了司法权的背书。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在2月11号的行政命令中呼吁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组，并指示各机构裁减非必要的人员。而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伊尔斯顿在5月暂停川普政府的大裁员计划， 理由是这些措施需要国会同意。在昨日，最高法院解除了这项禁令，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是大法官杰克逊。最高法院表示，政府所签署的行政命令和备忘录是具合法性的，政府很可能凭借这些论点胜诉。不过大法官亦都表示，对于具体的个别机构重组计划的合法性，他们目前没有持有任何的立场，而这些计划将可能继续成为法律战主题。目前川普已经采取行动解雇数以万计的政府职员，他的矛头指向多元化倡议，同时批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的多个部门是滥权和浪费。卢比奥日前已经表示，美国不再以慈善的风格对外国大撒金钱。就事件，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个裁决并不是很特殊的裁决，只是让美国的制度回归常识的运作。因为本来成立机构是由国会制定，但是运作就是由总统来运作，而宪法的第二章就是赋予了总统权力来治理国家。而哪里有一间公司只能够请人不能够裁人的呢？这个判决只是回归了常识，回归了宪法第二章的做法。这次高院等于是支持美国现在和未来总统的权力，川普总统的行政权，而总统要裁人是不需要国会或者是法院同意的。只是个别案件法官认为不妥可以提出来，但是判决只是适用于原告，就是提出诉讼的人，而不适用于全国。总部位于纽约，享誉国际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神韵艺术团目前正式要求法院驳回两名前舞蹈演员提出的民事诉讼。神韵的律师批评这件案件企图将宗教实践定义为犯罪，这个根本不成立。这宗民事诉讼在今年的四月，由两名前神韵舞蹈演员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出。两名原告来自新西兰，他们声称参与神韵的演出等同于强迫劳动，理由是他们相信如果离开神韵就会下地狱。大纪元时报曾经采访过几十名神韵现任和前任演员，他们都明确表示在公司文化或者是信仰中没有上述的讲法。神韵艺术团的律师在7月7号递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表示，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追诉期限，而且原告并没有指控任何违法行为。文件中还列举了诉讼中的多项其他缺陷。律师指出，如果这宗诉讼案件能够胜诉，将会等同于将受宪法保护的宗教活动视为非法。代表神韵的律师巴特菲尔德表示，他们试图将日常宗教活动定义为联邦犯罪，这个根本不成立。神韵在2006年由法轮功修炼者创立，目的是复兴传统中华文化，并向外界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多年来，法轮功一直遭受中共持续的骚扰和破坏。FBI 曾经披露一宗案件，揭露有人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的官员对神韵发出调查的阴谋。过去一年之中，神韵接获超过100宗炸弹和致命威胁，遭到美国媒体刊登至少12篇每刻的报道，并遭到大量虚假社交账号攻击，亦都卷入到数宗的诉讼。神韵公司副总裁陈英在7月8号表示，该诉讼意图诋毁对卓越的追求，以及否定我们国家赋予宗教社群依照信仰生活的自由。多位神韵演员曾经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他们是艺术表演为信仰的延伸，并相信节目能够提升观众的精神层次，传递真善忍的核心理念。国际特赦组织日前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香港国安法实施五年之后，超过八成根据国安法作出的定罪并不是正当的，这些案件本来就不应该受到起诉。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任布鲁克斯表示，这一次研究证明绝大多数被控国安罪名者，他的行为完全是合法权利范畴之内，其他国家应该挺身而出， 利用影响力敦促香港和中共当局尽快地撤销国安法。根据报告，在已经结案的78宗的国安法案件之中，至少有 84.6% 的案件涉及合法言论表达。根据国际标准，这个本来不应该被定罪。另外，这些案件之中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涉案人员曾经使用任何暴力或者是煽动行为。报告进一步分析，如果将香港第23条立法下的案件，以及较早之前以煽动叛乱为名而起诉的案件合并统计的话，在127宗案件之中，至少有108宗，亦都就是 85%， 都是属于滥用刑事起诉，远远未达到定罪的门槛。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还显示，自从2020年6月以来，香港政府根据国安法对255个人展开行动，平均每个人审讯前都羁留了11个月。而在129宗国安案件之中，法官拒绝被告保释，占起诉案件总数的 89%。 布鲁克斯表示，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已经严重侵蚀香港过去保障人权和法治的核心保障，结果就是港人表达自由的空间完全被摧毁，发声就是遭到逮捕，香港已经转变为压制和自我审查的城市。分析显示，香港的国安体系不单止在书面上公然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更加在实际操作中被滥用，镇压意见声音，营造恐惧的气氛。布鲁克斯呼吁港府立即废除国安法，至少应该恢复无罪推定下的保释原则。他说，不应该有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就被关入去监狱。美国德州中部严重洪灾，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119人遇难，160人失踪。但是不只是德州，新墨西哥州南部在7月8号亦都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这次史无前例的洪水袭击了新墨西哥州的老伊多索村，至少造成3个人遇难，这3个人被洪水冲到下游。这次洪水亦都是来得非常突然，这个地区的暴雨还未结束，目前正在与州政府官员密切联系，并发出联邦救灾援助请求。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已经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